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逸杰，很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今天我们要一起思想怎样才是跟随主耶稣，因为只有真正跟随主耶稣的人才能够跟得到主耶稣。圣经告诉我们，有许多的人呢，他们从各处来跟随主，因为主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但他们却不是基督真正的跟随者，因为他们对主耶稣最终感到困惑，或者他们不愿意再跟随他了。我们应该从他们的身上看看什么事情使他们跌倒，好让我们不会再重蹈覆辙。来，让我们思想一下，你可以真正的一直跟随主吗？让我们此刻先借着这首诗歌《使命》一起向主回应。圣经翻到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到二十五节，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到二十五节，等一下请李翰老师为您读出。
为了拯救世上的 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至二十五节。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至二十五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迪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
非常感谢李翰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到二十五节。今天我们一起要来看的经文是当中的第十九节，马太福音四章十九节，经句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紧跟脚踪。
史坦和珍妮佛在进入服饰合厂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次宣道大会中传讲信息。珍妮佛提及某一次在服饰合厂和一位妇女查经，讨论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九节。这位妇女告诉珍妮佛，在当地的母语中，跟随这个字的意思。她说，这个字的意思是跟得很紧，而不是有些距离。在宣道大会上，为了解释这个字义，珍妮佛用当地妇女的拖鞋作为比喻。虽然两只拖鞋之间有距离，但当一只拖鞋往前跨一步，另一只就接踵而至，亦步亦趋，这就是跟随之意。他说，跟随就是紧跟在后，我们跟随耶稣也一样，跟得越近越好。后来珍妮佛在阅读过去的日记时，赫然发现自己曾常质疑，我真的只拥有耶稣就够了吗？他一路走来，不断与异国文化、寂寞、疾病、无儿女等问题交战，有时候觉得自己离耶稣好远，但是透过祷告和信心，他又再一次尽可能地靠近耶稣，跟随耶稣。耶稣使他的灵安静，使他重新得力，并给他平安。朋友，你是否觉得自己离主很远，感到空虚、软弱而害怕呢？该是跟随他的时刻了。求赐我孩子般的信心，让我能够单单仰望你，往后绝不胆怯怕失败，全心全意都要信靠你。我们离上帝越近，就越能看清他的带领。
每天灵修读经的五大好处：一，更能意识到神；二，使我们与神亲近；三，明白神的原则；四，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五， 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道时宝贵的帮助。
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时时亲近神。让我们先来思想一下，为什么有些人不再跟随主耶稣了呢？可能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主耶稣那些比较奇怪的教导。例如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51-66节，约翰福音的第六章51-66节当中提到的一些话语是很令人费解的。主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另外接着又记载，从此他的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我们看到有些人就是因为他们听不明白上帝话语的奥秘，就觉得这个教导可能是一种异类的，他们不愿意再跟随主了。或许是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主耶稣的那种生活方式，因为在圣经里面有记载，主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确实，如果我们要跟随主，我们就必须要放弃目前所处的一种比较舒适比较习惯的生活方式。例如要全时间来服侍主，就必须要依靠信心来生活。这对于很多的专业人士来说，要放弃目前所习惯了的富裕舒适的生活方式，过一种信心的生活，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如果一旦失去了固定的收入，那么面对家庭，面对前面的侍奉道路，还能够继续吗？但是感谢主，在我们的先辈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比如说早年那些来到中国的宣教士们，他们就是愿意放弃在国外舒适的生活环境，与当时的平民们住在一起。除了以上这两个原因，或许还是因为他们认为主耶稣给予他们的呼召时机不对。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他们心里不愿意。因此在经文里面也有记载说，主啊，等我回去先埋葬我的父亲，或者让我先回家跟我的家人辞别，以后再来跟随你吧。就如今天我们一起灵修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所提到的，当时主耶稣他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到西门彼得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他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了。我们看到在20节的时候，这两位门徒是怎样回应神的呢？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接着下来我们又看到在经文的第22节，当主耶稣又看到一对兄弟，那就是雅各和约翰，同样呼召他们以后，他们的回应又是怎样的呢？经文在22节提到，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主耶稣。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主耶稣。是的，当我们一旦清楚聆听到主对我们的深深呼召以后，我们就不要再看时机，因为主他知道我们生命正处于那一个阶段，主呼召我们的时候是对我们绝对已经有了考量的，他只需要我们给他立刻的回应，他在不断的期待着我们向他回应。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三方面的原因， 他们没有再继续的跟从主。那么还有其他的原因吗？或许也是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主耶稣要他们放弃一些的东西。再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那是主耶稣他讲述青年财主的故事，是记录在马太福音的第19章21到22节。马太福音的19章第21到22节，经文如此说，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朋友，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您的感触又是如何呢？您是不是也同样的不愿意放弃一些你所认为对你生命很重要的东西呢？让我们再一起来反思，到底有哪些的东西阻碍了我们愿意放下跟从主呢？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就好像是当年的彼得一样，他们只是愿意远远的或者悄悄的暗暗的跟随主，因为他们怕死又怕麻烦。跟随主的道路确实不容易，有时候甚至要付上很大的代价。有很多人他们热心服侍主，奉主的名有很多的壮举，但是还是缺乏了那真正愿意跟随主的那一样不可少的素质。主耶稣最终会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朋友，如果我们热心的服侍主，可是到头来不能够被主所接纳，是不是会遗憾终身呢？
一段经文，
一句真言，
深入浅出的信息，带给您一天的智慧和力量。
那么，真正跟随主耶稣的人，到底需要具备什么呢？首先是要有一颗积极顺服的心，必须有完全的降服在神心意里面的心，才能够真正的跟随主到底。如果一个不愿意降服神的人，这样的心他只是为自己所筹算，他不会完全的信靠神，更不会全心的回应神的爱。一颗完全顺服的心到底是怎样的呢？如何才能够完全顺服呢？当然，首先我们必须先明白神的心意，清楚神的呼召。主耶稣的呼召不单单只要我们承担起传福音的使命，向世人去见证他的美好。主耶稣的呼召更是呼召人进入与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是与我们分享他的生命。主耶稣他呼召这四名渔夫成为他的门徒，他们彼此之间开始了师徒、老师与门徒之间的关系。主耶稣将一切有关天国的道理都教导了他的门徒，他亲身示范了一位好牧人的模式。然而在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当中，主他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也要常在我的爱里。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是记录在约翰福音的15章第5节。约翰福音的15章第5节。主耶稣他所重视的不单单是这些门徒有没有跟从他，最重要的是他有没有跟他们建立起美好的关系。所以他对门徒说，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主他所看重的是我们与他之间在爱里面彼此的连接，这比我们跟从他做他的门徒向人传福音更为重要。当我们清楚明白了神的心意， 我们同时也要有立刻的回应，我们需要撇下一切跟从他。在经文里面，我们知道当主耶稣他的呼召临到这些渔夫的时候，他们就立刻撇下一切来跟从主耶稣，撇下一切包括他们赖以为生的工具，以及他们所雇佣的工人们，甚至是他们的家人。撇下一切这个决定意味着走一条他们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去学习一些全新的事物。撇下一切来跟从主，同时也意味着他们要成为主耶稣的见证人，甚至要为着福音来献上自己的生命。这不仅是舍弃维生的生活方式和技能，而是对于生命价值观的重整。撇下一切代表他们甘愿放弃舒适的生活方式，离开他们所感到安全的环境，同时也表达了他们的勇气和信心。就是因为凭着这样的勇气和信心，他们回应了神的呼召。因此我们知道，只有清除了神的呼召，并且撇下一切来跟从主，那才是真正的降服在神的心意里。亲爱的弟兄姊妹，往日在加利利的海边，主耶稣他对门徒们慈声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今天他也同样的向我们每一位发出这样的呼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朋友，你今天领受了这样的呼召吗？你愿意如何来回应神呢？如果你已经领受了这样的呼召，你又会如何的去装备自己来回应主呢？因着这样的呼召，你愿意为他放下什么吗？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啊，感谢你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来跟从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甘心乐意的来跟随你，也让我们甘心乐意的为你来撇下一切来跟随你。因为你是那一位全能的神，一切你都已经知道，我们能够跟随你不再是依靠我们自己，乃是单单依靠你的全能全智。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我们都是罪人，恳求你接纳我们这个小小的罪人，而让我们今生有这样的福气来跟随你，并且与你建立那美好的关系，好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引领更多的人来跟我们一同追随你的脚踪。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可以体会你的心意，可以紧紧地跟随你到底。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最后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愿你的国降临，来一起继续向主祷告。
反反复复，但是我心里却永远相信你是我主，你会为我开道路。是否你的道路虽有艰难，因为人的心事 常反反复复，但是我心里却永远相信你是我主，你会为我开道路。我不要再为自己而活，只要单单来敬拜你。我不要再为自己的生活和忙碌，我只愿看见你国度降临。
亲爱的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玉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
我不要再为自己而活，只要单单来敬拜你。我不要再为自己的生活忙碌，我只愿看见你国度降临。我不要再为自己而活，只要单单来敬拜你。我不要再为自己的生活忙碌，见你国度降临，我只愿看见你国度降临。
2009年电台主题：主爱中华。
艾德里来到了河南，还没有展开布道工作，就因为舟车劳累而昏倒了。这次经验没有打击他在中国宣教的决心，以后就是面对冷热两极的天气，又或是睡在门板上，他都熬过了。